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齐月。
早上好，我是东海。
今天是3月20号，星期三。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美国防长警告乌克兰陷入危机，德国、加拿大增援。
最高法院批准德州州法，允许州警逮捕非法移民。
川普前顾问纳瓦罗入狱，他抨击美国的权力分立已受政党打击。
国会两党领袖宣布已就本财年的联邦支出达成协议。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香港立法会19号通过《维护国家安全条例》草案，也就是《基本法》23条立法草案，进一步压缩香港自由民主，引起美国行政和立法部门的强烈担忧。美国国务院说，香港新通过的国家安全法涵盖广泛且定义模糊，可能加速香港曾经开放的社会的封闭。也有国会议员批评此举说明了北京正在对香港实行独裁统治。包括多位美国国会跨党派议员和其他各国立法者以及公众人物组成的一个70多人的国际联盟昨天发表联合声明，指责在第23条下的新立法将对香港的自治、法治、权利和基本自由带来毁灭性的打击，这已经超越了北京于2020年实施国家安全法的影响。来自不同国家总计近80位国会议员、前官员、维权人士等，除了联合发表谴责声明，也呼吁各国政府团结一致，反对香港当局公然违背基本法、中英联合声明和国际人权法。
周二，国会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亚太事务小组主席、共和党籍议员基英玉表示，美方希望韩国在台湾海峡发生意外事件时能给予台湾支持，但是他也指出，朝鲜迫在眉睫的威胁仍是韩国首要关切的问题。当天，基英玉在哈德逊研究所主办的论坛中指出，中共长期以来存在成为经济和军事超级大国的野心，并强调台湾在这个时候的重要性如同民主灯塔，如果台海出事，我相信韩国会与美国一起出面，但我们仍需记住，韩国也正面临朝鲜迫在眉睫的威胁。基英玉警告，如果台湾不受到保护，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可能会放眼台湾之外，因此我们必须留在台湾，继续参与并做好紧急工作。
据《华尔街日报》周二指出，台湾国防部长邱国正证实，美国军队正在离岛训练台湾军队，一旦与中共发生冲突时，这些离岛将是冲突的前线。当天，邱国正并没有提供美军部署的细节，只是说这些离岛地区包括金门。当天，根据美国2023年国防授权法的规定，美军顾问将向金门和澎湖的台军两栖指挥中心担任一些常驻职务，他们的任务包括与台湾精锐部队一起进行定期训练和演习。自去年以来，美国特种作战部队联络分队也一直在桃园市龙潭区的一个基地开展行动，协调美军在台湾的所有特种任务活动，包括监督临时部署在岛上的高价值设备和训练资源。五角大楼发言人麦纳斯对此表示，他不会对具体行动或训练发表评论，但他强调美方对台湾的承诺坚如磐石，这将有助于维护台海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本周，国务卿布林肯预计将再次访问中东，以达成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激进组织哈马斯之间的停火协议，并确保被哈马斯扣押的以色列人质能获得释放。布林肯周二在访问菲律宾期间说，他此行将会见沙特和埃及高层，目的是讨论区域持久和平的正确架构。他与沙特和埃及官员商讨的主题将会包括对加沙提供更多的人道主义援助以及加沙战后规划。布林肯说，有人道主义援助需求的加沙人比例高达100%。他强调，对于优先向那些有迫切需要的人提供援助，以色列绝对义不容辞。对此，以色列也回应表示，随着全球要求解决加沙走廊日益严重饥饿问题的压力越来越大，以方将试图从不同的入境点让人道主义援助物资淹没加沙地区。
周二， 前总统川普执政时期的白宫贸易顾问纳瓦罗正式入狱服刑。他此前因为拒绝到民主党筹组的特别委员会作证，以配合2021年国会大楼遇袭案的调查，被指控因藐视国会遭判4个月有期徒刑。现年74岁的纳瓦罗尽管已经提出上诉，并要求最高法院允许他在上诉期间保有自由之身，但是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罗伯茨本周一已经拒绝了他的这项请求，使纳瓦罗必须到监狱报到。纳瓦罗周二说，我是我们共和国历史上第一位被控犯有这项所谓罪行的高级白宫顾问。当我今天走进那所监狱时，这样的司法制度将对宪法规定的权力分立和行政特权做出瘫痪性的一击。他也强调，自己是美国的司法制度被党派性武器化的受害者，但他将因此而获取力量，并会自豪地走进去服刑。
前总统川普周二表示，为了在下周的截止日期之前交纳$4.64亿的纽约民事欺诈案保证金，他可能不得不以低廉的价格出售或者抵押他的一些房产。当天，川普在他创建的社交媒体真相社交上发帖，抨击纽约法官恩格隆在其民事欺诈案中判决$数亿的罚金，并迫使他缴纳一家没有担保公司愿意提供的巨额上诉保证金。他写道，恩格隆法官居然想让我拿出$数亿，以获得对他的荒谬判决提出上诉的权利。换句话说，他正试图剥夺我的上诉权利。以前没有人听说过这样的事。川普补充说，我将被迫抵押或出售巨大的资产，或许是以甩卖价格。而且，如果我赢得了上诉，那时这些资产也将不复存在。他强调并批评，这样的作为毫无道理，完全是政治对手的猎巫行动和干扰选举。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最高法院批准德州州法允许州警逮捕非法移民，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周二 ,Meta 举行的 Fed Forum 会议，彼得·科特尔在会议上简要演示了用户将如何把自己的账户和帖子连接到 Fediverse, 通过 Threads 在不同的平台上分享他们的帖子，同时接触到多个受众。Fediverse 是一组去中心化的社交网络，旨在实现相互之间的互操作性。Meta 只是希望加入 Fediverse 的众多平台之一。用户可以得到 Threads 账户设置，切换到一个名为 Fediverse 共享的选项，然后 Meta 会弹出一个窗口，解释 Fediverse 到底是什么。同时 ,Meta 还会向用户标注一些免责声明。Meta 指出，用户需要有一个公开的个人资料才能开启这项功能。目前处于 Alpha 测试阶段的用户还不能查看对自己帖子的回复，只能看到自己的获赞数。此外， Meta 还警告说，如果用户决定在 Threads 上删除帖子， Threads 无法保证帖子在其连接平台上被删除。科特尔对此表示，我认为这是我们现在使用的协议的一个缺点，但我认为必须让人们知道，如果你发布了一些内容，而另一个服务器抓取了一份拷贝，我们不一定能强制执行。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的总裁格温·肖特威尔19号说， SpaceX 已经开始向其他卫星公司出售用于快速太空通讯的卫星激光设备、插头和激光器。据路透社报道，SpaceX 在低地球轨道上的几千颗星链卫星使用卫星间激光连路，在太空中以光速相互传递数据，从而使星链网络能以更少的地面站在全球范围内提供更广的互联网覆盖。此外，肖特维尔在一个会议中表示，公司应该可以在大约6周内再次发射星舰。团队仍在审查上次飞行的数据，而且第四次试飞不会搭载卫星。
安卓 Authority 周二称，中阶手机 Pixel 8a 规格将全面升级多项规格，包括屏幕和芯片等。据悉 ，Pixel 8a 将直接采用与 Pixel 8相近的面板材质， 拥有120赫兹的刷新率，尺寸则会略小于 Pixel 8，为6.1寸。Pixel 8 还会沿用与 Pixel 8相同的 Tensor G3 芯片，但是由于采用较为便宜的封装技术，效能会稍微的逊色一些，主要会在高负载 App 运行时有所差异。一般的情况下，效能会旗鼓相当。为了区分旗舰和中阶手机，谷歌准备以相机作为主要的区别。Pixel 8 仍会采用与 Pixel 7a 一样的镜头规格，主镜头为6400万像素的 Sony IMX787 感光元件，搭配一颗1300万像素的超广角。Pixel 8配有5000万像素的三星 GNV 感光元件，物理上会有较多的进光量，具有拍照优势。目前 Pixel 8已在美国 FCC 网站认证，这表明距离发布日已经十分的接近。大众普遍预期会在5月份举办的谷歌开发者大会上正式发布。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周二，美国最高法院批准了德州的一项州法，拒绝了拜登政府要求阻止该州法实施的请求，这将使德州的执法部门有权逮捕那些从墨西哥非法进入美国的移民。请听报道。
周二，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以6-3的投票拒绝阻止德州实施自己的州法，所有保守派大法官都投票表示支持，3名自由派法官则表示反对。这是拜登政府提出的紧急上诉，他们认为各州不能干预边境上的联邦权力，而最高法院允许的这项 SB4 州法将使德州执法部门有权逮捕从墨西哥非法进入美国的移民。德州州长阿伯特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一份简短声明表示，最高法院的这一决定是一个积极的进展。他指出，由于拜登政府未能执行将非法入境或重新入境者定为刑事犯罪的联邦法律，因此需要制定这项州法律。而拜登政府认为，德州的 SB4 法案干预了美国联邦政府监管移民的权利，违反美国宪法和联邦法律。白宫周二在一份声明中说，白宫从根本上不同意最高法院允许德州有害且违宪的法律生效，并声称德州的州法不仅会让德州社区变得不那么安全，还会给执法部门带来负担。拜登也再次呼吁通过之前参议院提出的边境安全协议，该协议此前已在众议院流产。根据统计，2023年共有250万无证移民跨越了美墨边境，这一涌入导致边境的移民处理设施不堪重负，并将美国主要城市的社区服务推向崩溃边缘，而这一趋势有增无减。根据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1月份的数据，边境人员报告，2023年12月偷越美国南部与墨西哥交界边境的非法移民人数超过30万。州长阿伯特于去年12月在签署 SB4 法案时便说，这是拜登故意不作为，让德州不得不自己解决问题。以上新闻由苏南播报。
美国国防部部长奥斯汀警告乌克兰陷入存亡危机，他周二承诺美国不会让乌克兰战败。德国和加拿大等国也宣布增援乌克兰。请听报道。
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周二在德国拉姆施坦空军基地主持乌克兰防务联系小组每月会议，与大约50国国防部长和军事领袖讨论乌克兰议题。他说，美国不会让乌克兰战败，我们仍会坚持提供乌克兰抵抗克里姆林宫侵略所需要的资源。这是奥斯汀因12月下旬的前列腺癌手术并发症而于1月1号住院以来的首次出访。他并未透露华府将如何在没有加码援助资金的情况下支援乌克兰。奥斯汀感谢乌克兰防务联络组成员深入挖潜资源，为乌克兰提供重要的安全援助。他称赞捷克共和国最近为基辅采购了80万枚炮弹。 他还强调了德国、法国、丹麦和瑞典的新贡献。周二，德国国防部长佩斯托瑞斯宣布一项包含10000发弹药的5亿欧元援物计划，并表示美国仍然是可靠的合作伙伴。加拿大国防部长布莱尔也表示，加拿大将向捷克率领的计划提供超过4000万加元。这项计划目的是为乌克兰向第三国购买80万枚炮弹。加拿大也将向乌克兰捐赠价值750万加元的夜视装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恳请盟国提供更多防空系统。他说，俄罗斯光在本月袭击就发射了130枚导弹，超过320架攻击无人机，以及将近900枚导引炸弹。但是美国军方已经用完了国会批准的用于补充其运往乌克兰的武器库存的资金。共和党控制的美国众议院领导层迄今拒绝将新的援乌计划付诸表决。自2022年2月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美国已向乌克兰提供了约440亿美元的安全援助。在此期间，盟国和伙伴也承诺提供超过440亿美元。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周二，国会共和党和民主党高层分别表示，他们已就联邦开支达成了一项协议，以确保有足够的资金维持联邦机构在2024财年剩余时间的运转。该协议也会赶在3月22号政府关门截止日期之前达成。请听报道。
周二，国会两党议员宣布达成一项协议，以确保联邦机构能有资金维持今年剩余财年的支出和运转。而这项支出法案最后的僵持点是为国土安全部提供资金的问题。因为美墨边境移民激增，已成为民主党总统拜登与共和党前任总统川普在本届大选中再度对决面临的主要焦点。共和党众议院议长约翰逊和民主党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在周二上午分别发表了这项协议。众议院要求在将立法草案带到议会进行表决之前，议员们必须有3天时间考虑该立法。约翰逊在社交媒体 X 平台上说，目前已就国土安全部的拨款达成共识，这将使2024财年的拨款程序得以完成。众议院和参议院委员会已经开始起草法案文本，会尽快提交并由众议院和参议院共同审议。预计该一揽子计划将涵盖约3/4的政府可支配支出。在截至9月30号的2024财政年中，支出将达到约1.66万亿美元。不过到目前为止，约翰逊依然拒绝就一项价值950亿美元的外国安全援助计划进行表决。该计划主要包括对乌克兰在与俄罗斯的战争中急需的巨额军事援助，以及对以色列的军事援助。对于两党在联邦开支上取得的新进展，拜登总统表示支持，并表示他将在协议通过后立即签署。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香港通过第23条立法，英国、美国谴责相关立法行动。休息一下再回来。
希望之声的新版手机 APP 正式上线了，产品功能包括音频直播、各地电台和播客，内容涵盖了新闻、生活、教育、儿童和粤语节目，在低流量下也可以流畅收听，大家赶紧拿起手机在应用商店中下载安装吧。记住喽，搜索希望之声或 SOH 就可以找到我们，支持简体、繁体、英文界面，希望之声24小时陪伴您。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东海。
早上好，我是齐月。
今天是3月20号星期三。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 如果盟邦公平对待美国，川普表示绝对会保护北约。
香港通过第23条立法，英国、美国谴责相关立法行动。
美欧准备联手审查中国成熟芯片。
美联储将对降息幅度提供更多信息。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美国对中共祭出多项限制芯片出口措施。彭博引述消息人士指出，美国对中国的芯片制裁持续升级，计划把一些与华为相关的半导体业列入制裁名单，其中包括芯片制造商青岛新恩、升维旭以及彭新旭，也考虑把半导体公司长鑫存储列入制裁名单。据消息人士指出，除了目前已经有生产芯片的公司，美国政府有极大的可能会把深圳鹏进高科技和新凯莱一并列入制裁名单。美国今年与荷兰、德国、韩国以及日本等联盟国合作，希望进一步限制中国在半导体的技术发展。而华为公司是中共官方重点培植企业，而且据传背后的支持者就是中共军方，因此成为美国制裁的核心之一。此外，彭博社还报道，欧盟正在考虑对欧洲企业使用来自中国的成熟或低价制成芯片的广泛程度进行审查，将与美国一起因应对国家安全和全球供应链的潜在风险。
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周二表示，卡塔尔官员谨慎乐观地认为，以色列和哈马斯可能就加沙战争达成新的停火协议，并释放更多被武装分子扣押的人质。正在考虑中的新的为期六周的休战，是继11月份为期一周的停火之后五个多月的战斗中的第二次。此外，新的冲突停火可能使得哈马斯扣押的剩余约100名人质中的40人获释，以换取数十名被以色列监禁的巴勒斯坦人获释，以及以色列允许更多的粮食和人道主义援助进入加沙。一名哈马斯官员说，拟议的协议要求以色列军队撤出所有城市和人口稠密地区，但官员们表示，细节的问题尚未解决，谈判可能需要几天或几周的时间。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本周将访问沙特和埃及，并举行会谈，重点讨论停止战斗、释放被巴勒斯坦武装分子扣押的人质，以及战后加沙的规划。
周二，美国前总统川普接受英国 GB News 节目专访时说，如果北约国家愿意公平对待美国，美国100%会留在北约，保卫欧洲盟友。川普批评北约长期以来一直占美国的便宜，导致美国不得不承担高达90%甚至100%的防务开支，这种情况极度不公平。川普说，如果北约开始公平对待美国，他将100%支持继续维持北约伙伴关系。北约成员国承诺每年把至少2%的国内生产总值用于国防。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上个月宣布，目前北约31个成员国中已有18个国家承诺实现年度防务开支达到国内生产总值2%。相比之下，去年只有11个北约盟国达到了2%的支出目标。川普18号在一场集会上说，如果我当选，所有人都必须付费。
联合国世界气象组织19号在年度全球气候状况报告中指出，2023年是有史以来最热的一年，同时也是有史以来最热的十年之一，预计未来气温会更高。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索罗对气候状况发出红色警报。美国气候变迁事务副特使杜克19号表示，甲烷减排是最快对气候产生效益的方式，因此让全球排放量最大的国家透过巴黎协定的架构参与这方面的行动极为重要。据路透社报道，美国与中国在甲烷减排方面的合作有所进展。杜克称，中方有机会在极低甚至零成本下削减中国大规模煤炭产业的排放量。不过，根据英国智库碳追踪20号发布的最新报告指出，所有主要石油和天然气公司的化石燃料扩张计划都不符合将升温控制在摄氏 1.5 度以内的目标。
国际奥委会预计有大约36名持俄罗斯护照和22名持白俄罗斯护照的中立运动员有资格参加巴黎奥运会。 成千上万的运动员在7月26号的开幕式中将乘船沿着塞纳河前往埃菲尔铁塔，而不是参赛队伍在一座体育馆内的正常游行。不过，国际奥委会周二禁止俄罗斯和白俄罗斯运动员参加巴黎奥运会开幕式的传统游行。国际奥委会为俄罗斯和白俄罗斯运动员获得中立身份制定了筛选程序，包括要求他们绝不能公开支持入侵乌克兰或附属于军方或国家安全机构。国际奥委会说，获准以中立身份参加奥运比赛的俄罗斯和白俄罗斯的运动员将有机会体验活动，比如在河边观看。国际奥委会还将在晚些时候决定是否允许这些运动员参加8月11号的闭幕式。
3月19号，纽约科技公司 Avantor 在纽约东区联邦法院承认非法进口、预谋电信和银行欺诈罪。Avantor 自2006年开始购入中国制造的安全设备，并将其冒充为美国制造，哄骗多个美国政府机构、军事部门及国内外公司部门的客户长达十多年。Avantor 公司自称为女性业主所有的小企业，以赢得政府为这类企业预留的合同。实际上，被告卡巴索虚假地将他的妻子弗朗西斯列为公司的所有者兼首席执行官。国防刑事调查局代理特工主管布莱恩·索莱斯基在声明中表示，将标签不实的零件和材料引入美国的国防部供应链，对美国的军事装备和国家安全带来了巨大风险。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香港通过第23条立法，英国、美国谴责相关立法行动，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欧盟商会联合 China Macro Group 周三发布题为《风险意识：经济安全的政治意义》的报告，指出由于新冠疫情大流行、全球经济放缓、乌克兰战争及美中地缘政治竞争等因素，欧洲在华企业过度的偏向于风险管理和建立韧性，而非扩大市场份额，这导致效率和创新的损失，也增加了消费者的成本。另外，欧盟商会主席警告，中国有全面产能过剩的趋势，中国在战略产业中以更低成本制造产品的能力日益增强，欧洲和北京之间的贸易紧张局势可能会升级。根据《华盛顿邮报》的报道，经济学家指出，中国工厂正向全球市场大量的输出汽车、家电、电脑芯片和电子产品，为中国与美欧新一轮的贸易紧张局势揭开序幕。
美国银行首席执行官布莱恩·莫伊尼汉周二表示，银行业解决商业房地产贷款问题需要时间，去年整个银行业一片惨淡。上半年由于利率上升导致账面资产价值缩水，几十家地区性贷款机构陷入困境，有些甚至倒闭，使美国银行背负了几千亿美元的未实现损失，是指通过继续持有资产而不将资产套现然后使用获得的资金所导致的损失。美国银行定于下月公布第一季度业绩，由于利率仍然高居不下，投资者在等待美联储预期的降息，贷款和消费支出已经开始放缓。高利率拖累了美国银行的盈利，在以往利率较低的年份，美国银行曾经大量购买长期国债和抵押贷款债券。
经过两天的辩论之后，美联储负责制定利率的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今天将公布其利率政策和经济预测摘要，其中包括政策制定者对2024年之后的利率预期。法新社报道，美联储将就今年可能的降息幅度提供更多的信息，不过几乎可以肯定的是，目前的主要借款利率将维持不变。根据芝加哥商品交易所集团的数据，期货交易商认为美联储将在6月中旬开始降息的可能性超过 60%， 到7月底前则上升到将近 80%。 日本在19号进行了17年来首次的利率调升，对东京的金融市场带来激励，不过日元对美元则出现走贬。其他国家的中央银行包括英格兰银行、 必定在这周稍后宣布他们的利率决策。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在中共积极试图挖华府墙角之际，美国官员周二强调，近期获得批准为三个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太平洋岛国提供$71亿的法案，是美国做出承诺的重要迹象。请听报道。
马绍尔群岛、密克罗尼西亚和帕劳确保美国维持对夏威夷及菲律宾之间的太平洋战略控制。尽管提供马绍尔群岛、密克罗尼西亚和帕劳的自由加盟协约 COFA 援助款更新案获两党广泛支持，这项法案却因美国国会在预算问题上的僵局被搁置数月。太平洋岛国领导人示警，资金延迟可能会迫使各国政府中断部分服务，导致舆论转向中国的投资提案。即将在今年稍晚面临大选的帕劳总统惠树人二月致函美国参议员的信中就提到，中国共产党正在寻求利用美国耽搁的机会。他写道，只要美国国会一天不通过自由加盟协约原款，就正中中共的下怀，就会让部分亲共的博流人士得逞，接受中共看似有吸引力的经济倡议，而代价就是转变联盟阵营，且是从牺牲台湾开始。这项经济援助于9号获得批准，虽然在20年内提供$70亿援助，相较于美国国会正在审议的其他经援法案并不算多，但那却占这些岛国预算一大部分，对医疗服务基础建设计划和教育而言至关重要。美国国务院执行自由加盟协约资深顾问拉格斯说，我们理解过去几个月对我们太平洋的朋友来说很灰心，而且充满不确定性，我们听到他们对完成此事的担忧，坦白说我们同样感到挫折。更新协约之举正值美国对该地区施展外交攻势之际，所罗门群岛于2022年与中国签订安全协议，为区域注入新刺激，也敲响北京恐在南太平洋建立海军据点的警钟。拉格斯说，那是这个政府首要任务。他表示，其他国安优先要务仍在国会遭到搁置，自由加盟协约获得批准表明协约的重要性。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周二，香港立法会通过了一项长期极具争议的第23条立法，引发国际舆论哗然。美国国务院在第一时间回应说，香港立法会的这一做法将使这个曾经开放的社会变得封闭。英国外交部周二也发布一份措辞严厉的声明，谴责港府这一举动进一步损害香港过去曾经享有的权利和自由。请听报道。
周二，在中共不断侵蚀香港民主的背景下，香港立法会通过了被抨击已久的第23条立法，使港府有更模糊和更广泛的权利，能逮捕中共想打击的各种异议人士。英国外交大臣卡梅伦周二发表一份声明说，香港作为一个国际城市的声誉是基于尊重法治、体制独立、高度自治以及保障在香港居住和工作的所有人的权利和自由，而这部匆匆通过立法程序的新法律将对所有这些领域产生深远影响。卡梅伦的声明指出，香港新的国家安全法的整体影响是，它将进一步损害在这个城市过去曾享有的权利和自由，因为第23条国家安全和外部干涉的广泛定义将使那些在香港生活、工作和经商的人变得更加困难，因为它不能为在那里活动的国际组织，包括外交使团提供确定性。它将巩固目前主导香港社会和政治格局的自我审查文化，并使言论自由、集会自由和媒体自由持续受到侵蚀。英方强烈促请香港当局尊重基本法所赋予的权利，并按照国际承诺和法律义务行事。同一天，美国国务院副发言人帕特尔周二在例行记者会上说，我们认为此类动作有可能加速香港 这一曾经开放的社会变得封闭。我们对23条中所规定的涵盖广泛且定义模糊的条款感到震惊。我们还认为这是在公众意见征询期被缩短后由非民主选举产生的立法会快速通过的。他表示，国务院正在分析这项立法，研究潜在的风险，以及它对美国公民还有对其他可能存在的美国利益的影响。如果情况需要，华盛顿将毫不犹豫地采取相关行动。以上新闻由苏南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祝您有美好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